こんにちは。我们叫工作的开始啊，从要从工作开始，什么是工作？然后是什么人接受这个工作？那神要的是什么？啊，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拿的话，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东西给我们加进来，好多东西就会分叉出去。不，我们把它弄简单，看神这一段是怎么说。第一个是吧，你对神的话认真吗？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洛哥有一位牧师叫许忠实，那个时候有去上他的课，那有问，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快信主的时候，可能老一点的知道说以前洛哥是最早是在 Livingston， 就是在 New Brunswick 聚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头发这么长，然后叼根烟，那个聚会的地方是有个 courtyard， 大家都在那边吃饭呢，我站在 courtyard 里面跟人抽烟。后来我才知道，好多人在里面看着我为我祷告。后来信主当然是一个神迹哈，整个人这样改变。那个时候就认识许忠实牧师，许忠实牧师那个时候他知道我的过景啊背景。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对神的话认真吗？”这个把我吓到。我觉得我信主已经不简单了，对不对？那我当然相信神了，神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将是为我的罪而死。那我也相信圣经的话都是神的话。可他这句话说：“你对神的话认真吗？”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他没有等我回答，他说：“我对每一个字都认真。”他说神的话没有一句出来是可以让你觉得说也许可以，或者我认为这个是我最早得到的这个教导。后来我得到一些教导呢，我就岔出去讲一点。很多牧长一个那个李定武有一次跑来跟我讲说，你毕业了要找工作，你学的是管理，他跟我讲说，又回到圣经里面讲，神说劳苦终日才能得温饱。他说现在不是这个社会，不过我告诉你，不要去玩钱的游戏。所以这两件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都很被我心里面接受啊，就是说。我们心中一生的果效就心中发出，很多东西在我们慢慢累积起来。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来看看这件事情，在心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神怎么看我们，神怎么用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这里有几位参加 Perspective 没有啊？ Perspective 就是现在晚上在礼拜一晚上要有超过五个月都在讲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讲的是宣教。可是那个里面就把人带到圣经里面，真正去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把我们带进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知道他的救恩，然后来敬拜他，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世上活着，工作、金钱、神的祝福，为的是把荣耀再带回来，向他来赞美。我们信了主。知道自己原来是不配的，信了主以后知道神的爱这么大，我们回来来赞美他，荣耀还是归他。神要的是荣耀，因为在我想上次几次老师能够讲到，在启示录里面已经看不到宣教，对不对？那边就只有赞美，因为赞美神所赐，赞美他所做，所以这个就赞美。就对神的话认真吗？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我希望我们在这边大家都可以讲说，我们对神的话是认真的。不过也是要审查一下，因为我们在很多事上，神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们自己经过我们大脑有一点点回语，会讲说是不是这样子可以？情况可能神并没有考虑到，那我现在碰到这个， 可是如果神会喜悦，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是把神的话是摆在第一，那些问题可不可以，该怎么做，神来解决，神在我们心里也会有一个地步，那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智慧跟做选择。在创世纪里面，哇，对不起，我把它回到跟好像跟工作不是直接有关系，不过我回到这一件事情。创世纪二章十八跟二十四节这两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是神的话。马太十九章，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人不可分开。以弗所书，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基督与教会说的。我为什么这个有这个感动把这句话提出来，因为这个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件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就是人自己会想象不出来的事情，可是神这边有命令，所以就变成说，我并不是说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意思说神的命令常常是超过我们平常所能理解的，可是神既然这样命令我们接受，然后下面就是说我把神的话摆在心里面，来求神为当时的情况来讲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到四节，我把这个例子举出来，就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是工作。耶稣说，正如你曾经赐给他权柄管理，就讲耶稣哈，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大家看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写出来的第一句，我们知道这是讲耶稣基督，正如你曾经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大家可不可以回想到在创世纪里面这个事发生过，对不对？亚当那个时候被造出来一个责任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工作。亚当当初被造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可是主他失败了，可神没有放弃他的工作，这是神做事的原则。他原来的心意并不说啊人这样坏了所以我改一个方法，他心意还是一样，要让受造的人来做这个工作，荣耀他的名，让他所造的美好，他认为美好的东西可以延续下去，可以变成美好，可以被管理，被神所用，荣耀他的名。人失败了，主耶稣来做，对不对？那在主耶稣在最后做的是什么呢？在地上的，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吩咐的事我已经成全。亚当没有做到的事，主耶稣来做成。那看到这个事更美，就是说这些人主耶稣做什么，让人来信服他，知道人有罪，自己牺牲神的儿子死了，让所有的人就相信他，知道神的爱，他成全了。所以原来是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连起来了。神在永世前之前的心意，其实人没有做成，主耶稣来做。所以我们对这个了解以后，我们下面再看，也知道什么是工作。所以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做，当神给我们工作的时候，这里面又是一个原则，不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工作，我们得了一个工作以后，就要开始想说怎么样可以把它做好，不是我自己做，因为给你的动力，这食物是神给。所以现在也许话会讲得多，也许会讲得比较虚无缥缈，不过我就停在这里，就是神给我们工作，我们认定我们是顺服神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清楚啊，一个大的工作跟我现在目前的责任我清楚， 可是这个动力还是神在跟我连接，并不是完全靠我自己努力。我们啊、有这个中国传统的话会认为说靠你自己努力啊，对不对？那做得不好是你努力不够。可是在这里神让我们看到说他是那个食物，他是那个动力，他是那个带着我们下面继续往下走。所以神工作的次序啊，先是有生命，然后才有工作，管理、创造、荣耀神。创世纪二章七节，神耶和华用地上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心意就是他要造一个有灵的活人。所有的生物他造的，神没有加这句话，他们不是有灵的活物，他们就是被造的，有他自己的生命，可是有灵的活物，这是只有是神。就给他名字叫亚当，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亚当。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神的工作慢慢慢慢可以清楚，取一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们有孩子的知道取一个名字是你给他的，对不对？神给亚当一个名字，所以这个是一个工作。因为名字里面都有意思，对不对？圣经里面每一个名字都有他的自己意思，神给这个名字亚当。那耶和华想那个给他的工作就是修理看守啊，把那个人带到他面前说，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们的名字。所以这个他是工作，他在管理。神赐天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行动的活物。我想我最早在信主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问题，那个，我说神在当初创造的亚当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管飞鸟，我们现在哪可以管到飞鸟，对不对？连家里的猫你都管不了。可是呢，他说还可以鱼，他也管。这个管，我想不是说在旁边看看啊，活得好啊，不生天气太冷死啊，这个很可怜。管理，我们人的管理我们知道啊。神的管理我们就需要一点点想象，神怎么管啊，让我们去管天上的飞鸟，对不对？你管他的吃，管他的住，管他生孩子，管他能够不受什么侵害。我们其实是管得很有限啊，可是神当初造的时候给了亚当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就是在圣经没有提到的地方，我们就自己加一点想象，可是不是拿去做定论。不过我们知道神有能力，神当初造的时候是有这个心。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就要比天使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行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伏在亚当的脚下。这个不大容易，只有在那个 Lion King 里面看过这种，对不对？所有的动物都跑到了狮子前面能够拜他。人在心里面是有这个图画，所以那个图画弄出来大家也没有觉得说太神话，好像很自然，对不对？因为他是 King， 就当初亚当是做这件事。神的次序哈，我们再继续讲说，人因为不遵守神的命被赶出伊甸，失去祝福，汗流满面，才得苦果，直到成佛。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做了一件事，大家记不记得做什么事？设了什么基路伯设在伊甸园的门口，为的是他们不能再回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什么叫生命树的果子？他生命可以延续，不吃就表示他的生命断。所以亚当那个时候出来，我们就觉得啊很可怜，被赶出来了，以后日子不好过。其实在神创世以来的旨意里面，他的生命已经没有了。没有生命以后，他的工作是什么？神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亚当后来工作是什么？ 泪那个汗流满面才得复活，这是亚当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没信主的光景的时候的工作。你只能做到糊口，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赚一点钱，可以养家，可以自己够用，是要做到那个地步。工作已经跟神脱离了，所以亚当只是那样。所以在后面，人生存环境也从原来的和谐变为对抗，地被咒诅，人不是在管理神完美的创造，而是为生活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被咒诅，不再自然效力，死亡成为必然的结果。我们本是尘土，仍然归回尘土。人是不是绝望了？在那个时候，一点希望都没有，对不对？神就把原来给亚当的东西现在都拿掉。神没有讲说亚当会不会变成尘土，没提，对不对？可是他是有灵的活人，他为神做事，所以神在造物时候讲到这里。可是后来讲说，亚当夏娃，你们要归回尘土，你的日子就在世上，我给你疏散了这些年日，劳苦终日，然后呢就完了。所以神并不是他的心意，说神一直想要恢复这件事情。我们刚刚看到，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恢复这件事情，还是有工作，工作的结果是荣耀神，是带世上的人来认识神，赞美荣耀在恢复的事，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啊，人不再活，这活在神的同在，取代的是恐惧与躲藏，平等和谐变为权力拉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也管辖你。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夫妻连为一体吗？可是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以后，当那个咒诅来他们中间，他们这个连这一点全部都没有，神把原来的一些祝福都全部都拿掉，这个很可怕。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就是说神的祝福都被拿掉的人的光景，一点祝福都没有，夫妻之间还要斗。原来是神的目的是创造是合为一体，现在两个人还要斗。有没有听过夫妻吵架都说他怎么样？我们以前去不是我了，我的这个牧者去给人家讲说，就把圣经里面两个人合为一体，第一句话他就说，第一句话不是讲他，希望你以后就讲我们。后来两个就好了，因为没有什么他跟你啊跟我啊之间什么我看不惯他，他做什么，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就不过就是你手痛，你手痛怎么样，砍掉，你想办法把它弄好，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如果说我们回到神的观念来看的话，很多事情我们在世上看到的东西想法会不一样，面对的方法会不一样。以后不再有夫妻吵架就说你们两个怎么样，不是说你们两个，你怎么样，你包括两个。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手痛就把手砍掉了，然后咒诅这个手啊，他多坏，他多坏。他是你们两个是一体。遮盖与怜悯啊，神在起初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尤其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把整个救恩计划全部都在里面都显示了。他给他们皮，对不对？亚当夏娃在躲的时候，他后来说给他们，神用兽皮做衣服给他们穿，这被视为牺牲救赎的预表，必须生命流血才能遮盖人的罪。神已经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已经有预表会有一个救赎来。我们提过，在前几堂课都讲说，我想江老师说这个是大家想出来的一句话，是吧？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想说，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阿门。因为智慧下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抉择。我可以说所有的智慧，可是没有这个合神心意的抉择的话，这智慧就等于像所罗门当初跟神求，神给他智慧，他说我要用这个智慧来管理这里，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太年幼。神祝福他，给他这个智慧，他到后面是管理了。所罗门是非常非常这个有能力的一个，那圣经上甚至说他能够知道 其他动物的一些事情，他可以有很多 insight 哈、啊。可是最后他做的选择，我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在最后并不是得神心意，对不对？所以选择是也是今天我们要认定的。那敬畏是一个开始，因为把智慧的门打开了，选择活出了生命。大家有没有想到说，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那个给人智慧分别善恶那个善与恶的果子被赶出来，如果我们只用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话，失去它的意义，因为就发现到后面神在帮助我们得到这个智慧，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得智慧是坏事，可是一件坏事就是说没有听神的话，所以那个再把我们带回到启示录里面，看到不合神心意是什么，是没有遵照他的话，那件事情是神最忌讳的事情，并不是智慧，并不是说智慧有什么不好，因为后来神一直在用，让我们从尤其在箴言书里面，让我们看到智慧，对，让我们因为从敬畏开启智慧的门，让我们知道智慧，可是选择才是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啊。在那临前讲说，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再回来，这个智慧是神。如果你选择只是单单智慧的话，你失去那部分，因为智慧就是神自己。所以回到简单的事，就是说，当我们敬畏神，我们单单服从他，专断顺从他，那就是智慧。把它讲复杂了，让人听不懂，那就是没有智慧。其实简单的就是神自己。所以耶稣基督总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箴言八章，因为寻得我的就是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他就是智慧，就是生命，也是那恩惠哈。世界观，我想金安老师在这个上面有很多很多分享。世界观就是世界的信念的总和，指导我们日常生活做行动的一个原则。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基于圣经中的启示，可是很多基督徒没有体谅圣经是全面。我们常常把圣经上的教导当作说我属灵的生活这一块，我日常其他的事情不见得说有，也许有别的好的方法啊，因为圣经上好像不大提 AI 嘛，对不对？也没有提这个太空，也没有提这些东西，是不是圣经是一个旧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生活不搭嘎。可是在这里讲的时候，圣经讲的是一个基础，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个主日学啊，所以教导啊，在讲他信息啊，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真正的来看到神的心意，他的教导是什么，对神的驯服哈。所以我们要侧耳听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心中的寄存，嘴唇准备就绪，这是美的。我特别的指教你，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明白真理，真理实理，好将实情回复那猜你来的人。在箴言讲到箴言书中的工作与金钱观哈，基督徒因为成为新造的人，脱离罪的辖制，心思意念的更新，顺从圣灵而活。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讲一件事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大家有印象在诗篇二十三篇，神讲说用了两样东西让我走在他要给我们走的路上，是什么？一个是杖，一个是杆。我以前读这个时候觉得杖杆，我觉得说那个是赶羊用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在人要用杖杆来引导我们走义路？我如果不服从这个杖跟杆， 你打我就反抗，对不对？你打我就冷，那我就是不想你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就违背了神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跟我们讲的那个羊能够那么安歇。这个安歇是因为我顺服神的带领，这带领很可能哪一位会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前都跟神有点祷告？不见得啊。不过我希望说大家可以慢慢的试着，因为这个祷告不是出生有一篇可以看得出来的东西，可以写得出来像一篇信息一样。这祷告就随时神，我面对了这个问题，你来带领。这个脏跟干就有意义，对不对？不然的话会抱怨的，干嘛我怎么做这个事也不顺，这么人会喜欢用一个字叫运气不好，很可怜。我觉得神在中间，我们故意不看他，说这是运气。你有没有想那个是神给你的信息？对，那圣经说在箴言中有也很严厉的说哈，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动的却要富足。圣经并不是讲说坐在那边啊，神啊，你供应了。懒是贫穷，勤会富足。箴言中也讲说，千山的牛羊都是神的，一切财富都是他的。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来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足。这里慢慢带出来的对金钱财富的一个观念，神赐给你，神给，不管这个是在你认为说够不够啊，神给你，然后呢，你是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啊，这样就怎么样，仓房必充足，充满酒榨有新酒，所以这个神带出了我们对神所供应的东西的一个说世界观，或者说人生观，或者说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啊，要看清这点。传道书里面讲，神赐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其乐楼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工作，我们就把工作再来回来再看一下，更清楚的看一下，在世上工作不只是为谋生，更是为主而做，发自内心，尽力而为，将工作视为荣耀神、服侍人的方式，在各行业中见证主，带着感恩之心，将荣耀归给神。我做一个失败的见证啊！这里讲不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在你工作场位也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也要让人家知道说，我信的是谁，然后呢，因为你工作努力。这个努力并不是为了得到称赞，这努力是为了神的荣耀。我在一个工作做了很久，到了后来，有一位算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他才跟我讲说：“哎呀，我从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们懂得这个意思吗？我认为我那时候是失败的，我不敢见证，也不敢跟人家讲，然后我只是闷着头做我自己的事，一点见证都。那后来我就是开始跟人家讲，就比较会见证我自己是基督徒啊，或者照着场合神给我的场合讲。那我老板也跟我讲说，以后你不要在我这手上得任何好处，你找你的神啊，会有得到攻击啊。不过呢，我心里面平安，那个时候就觉得说，神啊，终于知道说什么为你的名受苦是什么意思。我神还是一直在祝福。那你要。箴言四章二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二十三章，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约翰福音讲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神所差来的，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这地方讲到工哈。那好像 像不搭嘎，对不对？工我们都觉得要上班，要做点事啊，有点劳力啊，要不就是用脑力，要不就是用体力。这里讲那个工，我想大家就在借着神的话，我们接受。也许我们并不是完全了解，可是在这里面讲，神说信他就是做成他的工。那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那时候有一次在台湾，那因为我母亲信主了，所以我回去很高兴，就参加他的受浸典礼。在他信主的那个有一位传道人，就知道我也是基督徒，就抓着我跟我聊，他就愿意想要跟我分享一下，因为我母亲，我跟他信主以后，我跟他传福音，他都是很客气的，所有的讲都说好好好好。可他一点都不想真正信，可是他信主的时候，这个传道人跟我讲，因为这个是教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传道人跑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你母亲怎么信主的吗？我说我不知道。台湾的老人喜欢去看病，也就是因为有一个医保，所以他不要钱嘛，所以大家这个一天看，早上看这个，下午看这个，就天天在看病。那就在医院里面，他坐在那边等。那这个传道人大概也是看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面。那也坐到他对面，两个人对面。那传道人就说他心里面就有个感动，就跟我母亲讲说：“老伯母，你信耶稣吗？”我妈说：“没有啊。”他说：“你要信耶稣。”你知道回答是什么吗？我母亲跟他讲说：“我要。”有没有觉得很怪？我母亲说：“我愿意。”我们带人信主没有这么简单的吧？对不对？要吃饭啊，要做好多事情啊，带他一起来聚会，查经啊，福音聚会啊，然后也要很注重他的感觉，他也许觉得会受伤了、啊、或者什么。那个传道人说我没有那么简单，我心中一个感动就是说你要信耶稣，我妈妈就说我要。所以神带人信主，我们不要放弃任何机会，可是神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我们看不到，那我们就是只有说做成他的工，他给我们的心中的负担我们做成他给我们的托付。万物是属主的，讲到财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在世界中住在世界其中的都属耶和华。我们在世上就是一个管家，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神所托付，神所求于管家的事，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这里又回来一个字，就是忠心。所以我们回到神面前，一件很这是个人的事情。你在神面前求，就是求神把环境把什么事放。所以你不违背他所托付，金钱、家庭、孩子、你的工作，坐在神量给你的境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个人要照恩赐彼此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又提到管家，拒绝不义之财。什么叫不义之财？这个就很难定义了，对吧？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钱有各种方向的来的，哪个叫不义之财？啊，不义之财呢，在这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所以这不义之财，我就每一个人自己在神面前会有一个定夺，因为神在这个是非善恶这个观念已经在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所以不义之财，我们不去求。什么叫不义之财？当有一些不应该拿到的钱，你快得到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不安，特别小心那个时候。诚实经营，我们讲到工作跟金钱哈，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是他所喜悦。这个地方叫人的聪明。我会有办法让别人 被我骗都不知道。我以前没有信主在念书的时候，我最得意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容易看到别人的弱点，你们很可怕。很多人有这个能力，基督徒都看得到，可基督徒不会把这个当作一个工具。可我那个时候是把这个当作工具，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蛮有财富的。后来信主以后，神让我看到一样一样一样，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为以前觉得那是我的恩赐，后来觉得那个是一个陷阱。那一点点聪明是一个陷阱，会让我脚踏实地哈，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平衡。对财富的态度，箴言在十一章有说，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施舍必得丰盈。这点也是神跟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讲，我们什么叫够？这个话我们在确实不只说每一个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做够？好像有怎么样会常常会讲说永远不够，这个话就给好多人鼓励，说我还要怎样，还要争取更多。那如果说是够了，怎么样表现够？等一下我们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下什么叫做够。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啊，写说耶和华必偿还。我们今天稍微我的讨论题目多了一点哈，有些人也没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这几个问题。我觉得这几个问题都是圣经上的话，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这个画面前的光景怎么样？不仅是讨论啊。我想只是借着大家分享，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敞开，啊，有也许会有些人说啊，我在这上面还不行，那有些人也许会分享一点，我已经做了，可不知道神做的够不够，这些讨论全部都会到神面前，我们只要把心敞开。上次全一平有讲说这个 group 很好啊，大家可以很容易分享自己的感觉，我们就把我们的分享在这边能够更。我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在职场荣耀神，见证神，在你的职业生涯中，能否分享一些你成为主见证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并不是说我得胜了，我做了，我比别人好。这经验也许有一些比较失败的经验，也许觉得说求神的怜悯，你现在有一个环境你可以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求神带领。箴言三十章有一个祷告哈，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个是在箴言里的一句话哈，所以这个祷告呢，我的问题就是说，这是神的子民对财富的祷告。我们的文化传统对人一生成就的标准是功名富贵，对不对？所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什么叫做够？那够是什么？那不够又是什么样？会造成什么样？是不是你一不够就会有这个偷窃的心啊？马拉基三章十节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神对他子民一个很清楚的命令，更加上了神的祝福，从畏惧到敬畏，从顺服到蒙福，鼓励个人分享你们在缺乏时顺服神，随后清楚经历到神打开天上窗户的福气。我这边有一个小经历哈，我以前在上班那个时候，很早以前还在 纽约曼哈顿的那个世贸大楼，我在那个大楼上面啊上班。那个公司有一个叫做 janitor 吧，那个大公司嘛，有一个 janitor。那 janitor 是一个中国人，中文讲的不大好。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你信耶稣吗？”我说：“啊，我信啊。”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从小我妈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十分之一最重要。”他说：“神的祝福从那里开始。”我跟他也不熟，我那时候刚信主，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他经历到，这就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他经历到从他妈告诉他的事情，他经历到十分之一后，神的祝福就倾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那就请江老师来帮我们分组。